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统计局今日发布最新数据，五月份通胀率是 4%， 是去年三月以来最低的年增长率。同时美联储正在进行为期两日的议息会议。CNBC 报道，市场现在认为美联储在礼拜三会议结束时不会加息的可能性接近 100%。这个是美国通货膨胀率连续第11个月放缓，能源价格下跌和食品价格上升放缓，帮助降低了总体通胀数字。根据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总统拜登称赞最新的通胀数据对辛勤工作的家庭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并表示要降低美国生活成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劳工统计局在另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根据通胀调整后的工人平均时薪在这个月上升 0.3%， 但是食品价格仍比一年前上升 6.7%，住房价格上升 8%， 交通服务上升 10.2%， 消费者继续面临物价压力。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上个礼拜发表挑衅言论，持续引发韩国政府高层不满。6月13日，韩国总统尹锡悦直接批评邢海明涉韩政策言论不当。邢海明在6月8日会见韩国最大在野党党魁李在明嗰阵，大肆批评韩国而家政府嘅外交政策。韩国外交部官员严厉谴责邢海明，称其干涉韩国内政。更有议员敦促政府将邢海明驱逐出境，而中共方面态度依然强硬。12日，中共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称邢海明与韩国各界接触交流是职责所在。13日。上午，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龙山总统府召开闭门国务会议时表示，邢海明作为外交官是否具有相互尊重和增进友谊的态度令人怀疑。他说邢大使的言行令韩国国民不悦。总统办公室高层人士透露，总统室将邢大使的发言内容和原委提得非常严重。今日凌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1名疑犯被拘留。枪击事件发生在靠近白市中心的市场街。该市的篮球队丹佛金块队礼拜一晚上赢得第一个 NBA 总冠军。现场粉丝欢腾，比赛结束后，成千上万球迷涌入球馆周围的街道进行庆祝。据丹佛警察局发言人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比赛结束大约3.5小时后，当时人群已经散去，现场只剩低少数人。警方认为在一宗涉及多人的争吵中，有人开了多枪，目前3名受害者情况危急，其他受害者没有生命危险，1名疑犯亦中枪并被警方拘留。据监测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的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称，丹佛发生的枪击事件是今年第291宗大规模枪击案。礼拜一，推特新任首席执行官亚卡利诺发表了他上任后的第一条推文，强调了推特对言论自由的关注。亚卡利诺分享了他向推特员工发送的第一份备忘录，题为《共同建立推特 2.0》，并在其中呼吁老板马斯克为公司设定的目标，让推特成为全球城市广场。亚卡里诺写道，最近越来越明显的是，全球城市广场需要转型，通过未经过滤的信息交流和关于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的公开对话，推动文明向前发展。他还表示，推特的使命是成为世界上最准确的实时信息来源和全球交流的城市广场。马斯克接管推特后，恢复了很多先前被关闭的保守派人士账户，包括前总统川普的账户。马斯克一直在强调推特平台的言论自由，尽管左派人士反对他分享反变性、反疫苗等言论的帖，因为他更支持保守派意识形态。礼拜一，美国政府将43个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原因是这些实体参与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被列入名单的包括先锋服务集团，这个是一家保安和航空公司，还有南非市非学院、 呢所飞行学校因招募英国退役飞行员嚟训练中国军事飞行员而受到英国当局审查。此外，仲有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喺中国同南非嘅实体，呢啲航空相关公司因利用西方同北约嘅资源，向中国军事飞行员提供培训，而被列入名单。总共有31个中国实体呢次被添加到名单中，其中一啲系因为收购原产于美国嘅物品，用嚟支持中国嘅军事现代化，例如超高音速武器嘅开发。仲有2家公司被列入名单，系因为帮助中国实施侵犯人权嘅行为，包括镇压新疆嘅维吾尔族穆斯林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礼拜一，纽约市警局局长蔡维尔突然宣布决定辞职。截至发稿前，蔡维尔仲未有对外说明离职原因。纽约市长亚当斯礼拜一下昼在推特上发文证实呢件事，但冇宣布接任人选。蔡维尔由市长亚当斯任命，他在2022年1月1号宣誓就职，成为首位领导全美最大警局的女性领导人。亚当斯礼拜一在推特声明中说，感谢蔡维尔过去18个月的奉献和领导。他说蔡维尔任职期间每日都在工作。纽约市警察工会主席林奇亦在声明中肯定了蔡维尔作出的贡献，并表示纽约市警局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消息人士向纽约邮报透露，在人事任命、为警局做关键决定等行政权力方面，蔡维尔似乎受到市政厅的限制。这名消息人士说，市长对蔡维尔突然辞职感到措手不及。过去几个礼拜内，中国同印度互相驱逐对方派驻的记者。日前，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最后一名派驻中国的印度记者即将在这个月底前离开中国。中印两国在2020年6月爆发边境冲突后，关系持续恶化。印度今年本来有4名记者派驻中国，其中2人出境后立即被告知签证冻结，禁止返回中国。路透社指出，剩下2名印度驻中记者，一名已经在上个礼拜日因签证到期离开，另一名记者签证亦即将到期，必须在6月底前离开。相对中国派驻印度的官会记者亦无法获得延签，目前在印度亦只是剩下1名中国记者。中印记者签证之争的起因，据信是中国限制印度驻华新闻机构在当地雇佣记者和助手，并限制驻华记者在当地的旅行和采访活动。西方国家驻华媒体亦遇到同样的限制。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迟缓，政府亦不断收紧政策，中国的百万富翁今年继续外流。6月13号，英国一间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enry & Partners 发表报告说，中国今年仍然是高净值人士净流出最多的国家，预计会有13500万名百万富翁离开。报告还显示，今年印度百万富翁向外移民的数量排在第二，大约6500人，俄罗斯排在第四，会有3000名富人移民，但可能因俄乌战争而增加到8500人。香港预计今年会有1000位百万富翁流出，排在第六位。根据以往数据，中国高净值人士的移民首选国家是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澳洲、英国和新加坡。今年澳洲预计会成为吸引富人移民最多的国家，预计有5200人净流入。新加坡排名第三，预计会有创纪录的3200人流入。自中共政府在疫情爆发后实行严厉的封控政策以来，新加坡成为中国财富流向的热点国家。目前美国旧金山的 Westfield 购物中心宣布即将关闭，业主正将该物业转让给贷款人，这个令旧金山在疫情后试图吸引公司和游客的努力受到新的重创。旧金山 Westfield 购物中心位于联合广场的中心地带，这里是全市最主要的购物和旅游区之一。Westfield 发言人莫尔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旧金山市中心的经营状况充满挑战，令到销售额、入住率和客流量下跌，是他们关闭这间购物中心的主要原因。 自疫情爆发以来，旧金山一直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写字楼空置率飙升，商店不断关闭，治安状况亦持续恶化，令游客望而止步。莫尔斯说，在2022年 Westfield 旧金山中心的销售额在2019年的 4.55 亿美元降到 2.98 亿美元，客流量下降了 43%， 而同期 Westfield 在其他地区的游客量和销售额都有所增长。美东时间今日下午三点左右，在佛州曼阿米联邦法院，前总统特朗普就机密文件案接受首次传讯，对于37项指控他表示不认罪。由于支持和反对人群都计划在法院周围集会，曼阿米执法官员星期一表示，他们已经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特朗普面临的指控包括违反间谍法以及虚假陈述、隐瞒文件，还阴谋妨碍司法等。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联邦政府的起诉权用在总统的对手身上，这个指控将美国带入未知水域。现在美国司法制度面临严峻考验，一方面能否运作自如，另一方面能否证实审查流程和结果是公平公正的。特朗普车队在下午四点前离开法院，今晚特朗普会回到他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还在美东时间8:15发表讲话。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